everybody give them a great deal of knowledge.好的，不定数，今天继续宣讲这个先经。那么先经呢，今天宣讲的是隐身王品第45。那么在这品当中呢，宣讲的是佛陀在晕机的时候呢，曾经转生隐身王。那么隐身王的福报非常大，首先统治了四大部洲，然后呢也是继续呢，就是在四大天王间和33天享受福报，尤其是在33天当中和第四天王啊同坐。啊，达到了36代之久。那么后面呢，因为贪得无厌的缘故，想要夺取隐身王的啊，想要夺取这个第四天王的王位，想要独自的统霸天界，所以说通过这一念恶心，最后就堕落到了这个三部洲当中，非常的死去了。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表示也是宣讲这个隐身王啊是什么因缘死去，什么因缘堕落的。一方面呢，也宣讲隐身王他的福报这么大。啊，他的原因是什么？以前曾经种过什么样的一种福德？啊，也只有这样一种这个因果。那么还有呢，给我们啊，就是说做的提示啊，只要是在轮回当中没有解脱的话，啊，不管是你怎么样统治四大部洲，怎么样感受四大天王天33天的福报，反正如果说是没有消尽烦恼，没有获得真正的佛果，那么一切都是不可靠的，一切都是无常的。所以所有的话，最后还是要感受这个念佛的痛苦。啊，引发我们的厌离心，也是引发对众生的一种大悲的意乐。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数几孤独园，以大比丘众1250人聚。啊，那时世尊看见众多的比丘喜好修饰，贪求于名利，收藏的财物日益增多，急剧不知满足。那么一段时间，佛陀呢是住在这个舍卫国，其中基督的园。那么当时呢和大比丘众有1250人。那么那个时候呢，佛陀看到就说有很多的比丘啊，那么就说是这个喜好修饰，贪着于名利啊，比如说他对于法衣啊，对于钵盂啊，还有对其他的一些这个财富呢比较贪着，所以说呢，因为就是说贪着于名利缘故，收藏的财物也是日益增多，积聚呢不得满足。那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成了一种这个修道的一种障碍，修道的违品了。佛看到这种情形，就为比丘们宣说贪欲的过患，贪婪的人在现世中损害生命，命中后堕入三恶道，感受无量的苦难。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自己回忆在过去世时，因为贪婪的缘故，即便遭致堕落，遭受种种苦恼。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呢，当时看到这个情况呢，然后呢就开始给这个比丘们宣说这个贪欲的过患。佛陀在世界的时候，佛陀在讲法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针对情况而讲的，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出现呢，佛陀不会说。那么如果这个情况出现了之后呢，佛陀可以针对这种情况来宣讲这样一种这个种种这个违品，种种的过患。比如此处呢，佛陀看到有些比丘啊不好好修行，他就开始这个逐渐热衷于收藏这样一种这个财富的时候，开始这个宣讲了这个贪婪的过患。或者就是说贪婪的人呢，在现实当中最会损坏生命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内心当中啊有贪心，而且这个贪心呢不知道节制。那如果就是说这个贪心本体的这个修行者对贪心如果自己没办法控制的话，那么这个贪心是会越来越增长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个贪心越来越增长，那么在现实当中就不会顾及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呢，就最后会导致在现实当中损害自己的生命。那命中之后呢，会堕入三恶道，感受无量无边的苦难。那么在学习过贪啊，这个开启究竟门扉，在这个当中呢，实际上阿底亚尊者也是讲过贪着与这个妙意，贪着与世间八法的这样一种过患。那么其中一个大弟子中顿巴尊者就问了阿底亚尊者，像这样的话贪着于这样一种这个财务什么过患呢？贪着世间八法什么过患？那么就说是这个阿底亚尊者就解释了如果就是说是这个贪着于世间八法，它的后果有地狱有盘生有恶鬼有三恶道。然后实际上如果就是说是这个贪着世间八法的人，如果在今生当中承办了的话，也就是这些也只能够得到世间八法的这样一种这个一点点的这样一种这个安乐而已。然后如果不承办呢，不承办连今世的这个安乐也失去了。所以说内心当中如果说是贪着于名闻利养，贪着于世间妙意，那么会损害今生，会损害后世。所以说这个方面也就是说在修行者最初入门的时候最关键的一点， 那就是说怎么样发起这个修道的议论呢，最初必须要舍弃对言八法的贪着，那感受无量的苦难。那么佛陀讲了这样的教育之后呢，以自身为例宣讲这样一种贪欲的苦患。佛陀说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自己在过去世的时候因为贪心的缘故呢，也是遭致了堕落，遭受了种种的苦恼。当时阿难长贵和尚进前问佛，世尊，过去世时因为贪婪的缘故而遭致堕落，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世尊告诉大众，在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以前，在这阎浮提中有一个大王，名叫取大帝，统治天下84000个小国家，拥有20000夫人宫女，有10000大臣。一天，大王头顶上突然长出一个疙瘩，这疙瘩的形状像茧，洁净清澈，也不感觉疼痛。后来疙瘩越长越大，一直长得像长得像葫芦一样。于是抛开来查看，看见里面是一个童子，非常端正，天蓝色的头发，紫金色的身体。然后这个呢是佛陀开始描述以前呢，在这个南瞻部洲的阎浮提当中呢，有一个大国，国王名叫做这个取萨里，那么也是这个拥有很大的势力，统治84000小国，还有20000夫人、10000大臣等等。那么有一天呢，大王头顶突然长出了一个疙瘩，然后呢这个越长越大，就是不感觉疼痛，越长越大，最后长得像葫芦一样的时候呢，把这个球，把这个疙瘩抛开来一看，里面一个童子。非常端正，天然色的头发，然后是紫金色的身体，这方面就说明顶生王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出生也是很奇特的。那么有这样一种就是说殊胜的福报呢，也是感受了一种奇特的出生。因为一般的这个胎生呢，不管怎么样都有这些很多痛苦，但是呢这个方面的这个顶生王呢，他不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胎生而产生，他是通过一个殊胜的方式而产生的，所以说也没有这些胎生等等的痛苦。大王立刻招请相师为这童子占相推断吉凶。相师占相后便回答大王，这个孩子很有福气，姿态雄伟奇特，肯定能成为圣明的国王，君临天下，统领世域，因此就为这童子起名叫文陀杰。那么这个大王看到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之后呢，马上把相师招来，让这个相师给童子看相。那么看相师把相看了之后呢，就推断，就是下结论，就是说这个孩子是很具有很大福德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圣明的国王，君临天下，统领世域的。所以说就通过他出生的方式给他取名叫顶生，就叫这个顶生王。有些地方叫做我乳的王啊，我乳王、自乳王，其实都有的。在释迦佛的广论当中呢，反正是讲自乳王、顶生王。顶生年岁长大后得才超群，名声显扬，大王就把一个小国加封给他。然后这个顶生王长大之后呢，那么他就说是逐渐显示了他的非凡的这个才能，所以说呢就大王就把一个小国加封给他了。大王后来得了病，病情越来越严重，所有小国王都来探视问候，大王也不能幸免，不久就去世了。各位附属国王一起去见顶生，都提醒他说，大王已经驾崩了，愿您能继承王位。顶生回答说，如果我有福德应该做国王的话，要让四大天王和第四天尊都来迎接为我受王位，那时我才会，这个是颠倒一下，会才应该调下位，那时我才会登上国王的宝座。誓言刚刚立完，四大天王就下来，各自拿着宝瓶，宝瓶里盛满了香水，用来灌洒顶生的头顶。后来呢，这个大国王生了病了，病情越来越严重，没办法，最后就死去了。那么各位附属的国王去见顶生的太子，提醒他说，现在大王已经驾崩了，请你呢能够继承王位，统领这个国家。顶生王说呢，如果我有福德能够做国王，应该做国王的话，那么就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来这个登基的。然后除非是四大天王和第四天都来迎请，都来迎接给我受王位，这个时候呢我才可以登上国王的宝座。因为他的的确确相当具有很殊胜的福报的缘故，他的誓言刚刚说完，四大天王马上就下来了，各自手中拿着宝瓶，里面盛满了香水，用来灌洒这个顶生的头顶，这个相当于就是说是在印度登基之前的一种灌顶了。当时第四天也拿着宝冠戴在顶生头上，然后大家称颂他的美德。 这个时候呢，第四天王就拿着宝冠，把这个宝冠戴在了这个顶天王的头上，那么就是相当于是加冕。然后呢，就是说大家就一起称颂他的这个美德。那么的确是他的福报很深厚的缘故，才能够导致这样的。我一般的人就是你没有福报，你随随便便意思说四大天王第四天正在迎请我啊，没人会理他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顶天王他的福报非常深厚的缘故啊，所以刚刚立世完的缘故，通过福报力，通过这个缘起力，说四大天王第四天王都是应着他的誓言啊，或者给他冠顶，或者给他加冕。各个小国王又进言劝鼎申王去原先大国王所统治的地方登基。鼎申又说，如果我有福德应该做国王的话，国中的所有应来辅救我，不是我去辅救他们。刚刚立完这个誓愿，大国里所有的宫殿园林御池都移来摆在鼎申王面前，金轮象马玉女神珠典杖典兵七宝全部都应声来提。于是鼎申王统治的四天下成为小天王。那么在这个成为国王之后呢，小国王就按照一般的这个想法吧，就劝鼎申王到这个以前大国王的这个地方去登基。因为就是说这个他自己统治的这个小国家吧，方方面面的设施啊，很多这个东西都不齐全。那么以前的大国王他的这个国他的这个王宫当中啊，一应俱全的，所以说是不是就请他到以前的大国王所在的地方去登基呢？鼎申王说呢，如果有福报应该做国王的话，不是说我去辅救他们，国中的所有应该来辅救我。所以说刚刚把这个誓愿立完的时候呢，以前这个大国里面的所有的宫殿啊、园林啊、御池啊，这个时候呢就移来摆在鼎申王的面前了，全部带到他的面前，就是小国家就成了一个大国家的，他自己也变成大国王了。然后呢就是说金人宝至于就是说点兵宝这个人王七宝全部的应声来提。这个时候呢就是拥有了人王七宝的缘故，成为了本人王。他自己的福报虽然就是说是非常深厚，但是呢我们从这个这些发展这些故事的情节发展的时候呢，也发现他自己还是要就是说冠带一年，也就是说呢他要随顺世间的世俗的这样一种生死世俗的缘起。他虽然相对当中福报很深厚，但是乃至于他的父王没有驾崩之前呢，他没有显现这样一种功德啊，并不是他没有能力显现这个功德，而是他因缘没有成熟啊，因缘没有成熟，所以说呢，就是他的父王在这个驾崩之后的死去之后呢，他才开始显现这样一种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功德。从他这样一种立誓言等等这个方面的情况看起来的时候呢，他内心当时相当有把握的，相当有自信的。而不是说是犹犹豫豫的这种，而且很肯定的发誓愿登基的时候是怎么样的，然后最后呢就是显现一切的功德也是这样的，所以说说明他内心当中对自己的福德的情况也是非常的清楚。巡行国界时，他看到百姓们在开垦荒地进行耕种，就问手下的臣子，这些人开垦耕种准备干什么？陈立就回答回禀国大王说，一切有形的森林都要靠饮食要得以生存，所以他们才耕种谷物，想以此维持生命。然后在后面呢，就是说开始巡行国界，看手下的这个人在百姓在怎么样生活的时候呢，看到了百姓正在开荒种地，他就问手下臣他们在干什么这些臣子就回答国王说呢，一切有形的生灵呢都需要饮食，尤其是欲界的众生，欲界的众生呢必须要依靠这些断食必须要就是依靠这个饮食才能够生存。当然色界无色界这些色界的众生呢也是有形的，但是呢他就不一定他是不需要这样的饮食的，但无色界没有形体呢就更加不需要饮食的。主要来讲主要是这个欲界的众生都是依靠饮食才能够得以生存，所以说他们才耕种谷物，想以此来维持生命的。于是鼎申王立下誓言，如果我有福德应该做国王的话，应有自然的百味饮食，让所有人饮食饱满，使人民再没有饥渴。立誓后马上出现了各种饮食。鼎申王马上就说是立下誓言，如果我有福报能够成为他们的国王的话，然后应该就说是让这个天降百味饮食，让所有人都饮食饱满，再没有饥渴，也根本再不需要劳作。因为这个中国前人都知道，这个种田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活，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在白天也是在太阳出来之前是必须要去耕种， 在白天的时候在田地里面，就是说辛辛苦苦的去这个就是很多去耕耘，所以说是会感受很多的痛苦。而且有时候在这个耕田的种田的时候，还要看有时候看天吃饭的。如果说风调雨顺的话大家就高兴，那个也可以，就是说收获很多的光这个很多的庄稼。我就说是这个发生这些旱灾啊、水灾啊等等，或者冰雹啊，像这样的话，种生就会非常非常痛苦。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鼎盛王发愿马上就是这个出现了这个割种瘾，让人们离开了耕种的这个痛苦，让人们呢再也没有这个饥渴痛苦了。国王继续巡查，看见人民在纺纱织布，又问大臣们做这些用来干什么。大臣们警告说，食物已经自然得到，可是还没有遮身的衣服，所以他们纺纱织布用来做服饰。鼎盛王又开始立誓言，如果我有福德应当做国王的话，那就应有各种药医自然出现，以赈济广大的百姓，让他们不会穷困乏少。立完誓言，即刻每棵树上都生出各种各样美妙的衣服，五颜六色，所有人民全部都穿。那么后面继续巡行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众生呢，人民在纺纱织布。他又问大臣大臣回答说呢这个虽然得到了饮食，但是还没有好的衣服，大家呢开始纺纱织布用来做服饰用的。你这样看到之后又开始立誓愿了，如果我有福德应该做国王，那就应该自然而然的显现各种各样的药医出现之后呢，让众生取之不尽，用这个文用来就是说赈济广大的百姓，让他们不会穷困乏少。那么立完誓愿之后，从他的福报每棵树上都自然而然的生出的各种各样的美妙的衣服，让人们的的确确是取之不尽的。鼎盛王继续出游，看到百姓们正在制作乐器，于是又问大臣做这些干什么。臣吏们回答，百姓们已经丰衣足食了，可是还缺少音乐，所以制造这些乐器想用来娱乐。然后后面呢，又看到就是百姓正在做乐器，他又问这个大臣他们在干什么的时候呢，臣吏回答他说呢，现在百姓们吃的也已经非常的丰足，穿的呢也是非常多，但是呢现在还没有乐器没有乐器的缘故呢，没有办法娱乐，所以说大家呢就说是制造乐器准备用来娱乐的。于是鼎盛王又立下誓言，如果我有福德应该做国王的话，那就应当有各种各样的奇妙乐器自然到来。刚把誓愿说完，这棵树上立刻就有许多明媚繁多的乐器挂在树枝上，需要人取下这些乐器弹奏，声音和谐舒畅自然，听到音乐的人不欢喜愉悦。那么就鼎盛王了知了这个情况，就开始这个发了誓愿了，老师说如果我有福报可以做国王的话，那么就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乐器自然而然的这个出现，不要让人们再劳作去做这个一切。刚刚把这个誓愿说完的时候呢应声就在树枝上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好的乐器挂在树枝上。那么需要乐器的人呢他就是把这个乐器取下来，一弹奏的时候呢这些乐器发出的声音都非常好，听到音乐的人都非常高兴的就让人们过上了这样的欢乐的生活。鼎盛王的福德深厚广大，万善聚集。那么在释迦佛的传记当中，广传当中也是说呢，鼎盛王也是较早的一个百姓呢，也是修持的一些善法，就像每一个转轮王他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说将众生安置在十三界道当中鼎盛王也是让众生安置在把众生安置在十三界道当中。天降七宝遍于国土的每个角落。鼎盛王问诸位大臣，这些是谁的福德所致？诸位大臣回禀道，这是大王您的福德，也是广大百姓的福利。那么后来呢，就天降七宝遍于国土的每个角落。鼎盛王就问大臣像这样天降七宝出现这么好的绿象呢，这是谁的福报导致的呢？大臣回答，当然是大王您的福德，还有呢加上广大百姓的福德广大百姓的福德和大王的福德合起来呢产生了这样的绿象。因为这样一种这个珍宝是降在整个国家当中的，这些大臣也想到呢，当然是除了这个国王的福报之外，也应该有百姓的福德才对。鼎盛王听后又立誓言，如果这是人民的福德所致，那么宝物应当普天同降，如果只是由于我的福德，那么只应落在王宫内。这个誓愿刚一说完，其他地方就不再落下七宝，只在王宫里珍宝与七日七夜不曾停息。那么就是说大王听了之后又立誓言了，如果这个整个国家降下七宝是所有人民的福报所致的话，那么现在也应该普天同降， 那如果只是由于我的福报导致在国内普降七宝的话，那么现在呢只应该落在我的王宫当中，因为的确是这个国王的福报导致的缘故，所以说这个寺院刚一说完，其他地方就不再落七宝了，停止了落七宝，那么只是在王宫里面下了七天七夜的珍宝雨，没有停止过啊。这个方面就说明这个主要是这个国王的这个广大的福报所导致的，当然这个百姓呢也有这样一种因缘啊，也有的因缘能够接受到这样一种这个国王的这个福慧啊，这个方面也是可以影响到其他众生的。鼎盛王在阎浮提整日玩乐极尽五欲享受，就这样经过了八万四千岁。后有夜叉鬼在鼎盛王的宫殿前涌出，高声宣扬道：东方有个国家叫做佛婆提，那个国家受用风俗快乐无比，大王不妨前往彼国游历观赏。鼎盛王立刻答应，决定去游历一番。那么后面呢，鼎盛王在这个阎浮提啊就说是这个享受五欲妙乐的整整经过了八万四千岁。那么在经过八万四千岁之后呢，后面有一个夜叉啊在这个鼎盛王的宫殿前面涌出，高声的宣扬东方有国家就叫做这个佛婆提，就封圣地圣僧州。那么这个国家的受用非常的丰足，非常快乐，那么国王应该前去游历观赏。鼎盛王立刻答应，决定去游历一番。于是青轮旋转起来，腾空而起，向东而去。大臣们和七宝都随行同往，抵达彼州，各小国王都前来朝见庆贺。鼎盛王在佛婆提国中尽情享受五欲，这样经过了八亿年。那么就是说是金轮这个时候金轮王就旋转起来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鼎盛王坐在金轮当中啊，有些地方说呢也是这个有些地方讲的是这个转轮王坐在金轮当中，后面其他人跟着，有些时候说的有些地方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金轮这些国王和这些大臣人民都坐在七宝当中腾空而去的这个说法也有。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大臣和七宝呢都随从同往，抵达了这个东胜胜州之后小国王都是前来朝见庆贺，因为这个鼎盛王是金轮王，他本来就应该统治四大部洲，所以他的威德力所致啊，一到达这个东胜胜州的时候呢，就小国王自然而然的迎接，自然而然的庆贺啊，也带了一个国王的。这个时候鼎盛王就在东胜胜州当中进行享受五欲，时间长达八亿年之久。夜叉由前来称颂到西方有个国家名叫瞿耶尼，也是快乐之地啊，心有惑众。大王宁可去那里游历一番，鼎盛王马上答应前去那里巡游，在那里受用福乐，度过了14亿年。那么就是说是夜叉后来呢又前来称扬，说是在这个西方呢就有一个叫做西有惑州，也是非常快乐的地方，应该前去那里游历。一方面去游历，一方面也是去这个就是说是去统治这个人民嘛，让人们去修持这个善法的。所以说呢，这个本来他是这个金轮王的缘故，所以说也应该到达这个地方去。鼎盛王答应之后呢，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新九和州，受用了福乐长达14亿年。夜叉又来他面前称扬，北方有一国王名叫玉丹约，那里安乐丰足，人民繁盛，大王你不妨去那里看一看。那么后面呢，夜叉又劝请国王去这个北去泸州啊，鼎盛王当即就前往那里，驻留在玉丹约。上庙五欲进行随意享受，这样度过了18亿年。那么就在这个北俱鲁当中呢，也是这个度过了18亿年。所以说在这个阎浮提啊南瞻部洲八万四千年，在这个东胜僧州有8亿年，西有惑州14亿年，在这个玉丹约就是在北俱鲁州有这个18亿年。那么就说有这种殊胜的福报，所以他的这个寿命非常长，福报非常大啊。在这个就是在这个鼎盛王统治的时候呢，人民的这个寿命也是很长的，总的来讲这个福报也是非常大，尤其是鼎盛王出世的时候，人们都会感受非常就是巨大的快乐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在想啊，就是说在这个现在很多佛弟子修了很多福报修了很多福报，为什么就是在佛弟子团体当中显现上面福报大的就不多呢？就什么原因呢？有的时候在想的时候呢，也许是不是末法时代就是修善法，虽然修外表修善法，就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里面呢对这个善法是否很诚信啊，或他的质量也是有问题，有的时候在这个方面在考虑。有的时候想的话，这些做了福报的人他不一定就是又继续转生在南瞻部洲，又转生在地球上， 有可能一部分人他如果说是又不有福报，然后又修出离心的人，肯定是找到极乐世界去了，在极乐世界啊，或者在其他清净刹土当中去感受这个解脱的安乐。还有一部分众生呢，没有就是说没有发起出离的欲乐，或者他的这个真正解脱的因缘没成熟啊，但是内心当中的这个福报非常深厚的时候呢，非常可能转到天界，一部分一些修福报的人转到天界去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是这个他的福报很深厚啊，其就是说是比如说他有这个享受几十亿年的这样快乐的这个福报，但是现在地球上面没有这个转变，他就转到其他的这些时间啊，因为其他还很多刹土嘛，很多刹土当中呢，人们就说是这个福报啊，就是寿命长久的福报广大的，转到那个地方去受乐的，这个情况也有的。还有一些福报是属于这个就是说顺后受事业的，这个方面也有。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今生不一定成熟，还要过很多世代成熟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在这个剩下的一部分呢，就是说是这个有是有啊，在这个在这个佛弟子当中呢，也是有一些比较富裕的人，但是相对来讲不是很多。原因呢，有的时候在分析的时候，也许是这样的情况。或者有些呢，就是相续当中的这个业太复杂了，所以说今生当中他是佛弟子，转到后世不一定是佛弟子了。转成其他的这些大富翁一些比尔盖茨是不是佛弟子的这个转世不好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以前那个其他国家大富翁是不是以前修佛法的不好讲。所以说今生当中修佛法不一定后世当中他也能够继续的修佛法。所以有可能是通过这种身份呢感受快乐，这个情况也是有的。这个情况也有。所以说不管怎么样了，反正我们学完前进之后，这个业果啊还是这个毫厘不爽。一点都不会错乱的。业的不会错乱，只不过就看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随缘的情况，这个随缘的烦恼的情况，有的时候看内心当中发心的发愿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说你是想要在轮回当中感受安乐呢，还是想要在就是说是感受解脱的快乐，像这样的话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意愿，所以说他在这个感受福报的时候呢，也有不同的这样的情况显现出来了。主要这个方面就说明景深王和他的这些人民就是说是这个佛法都是很深厚的缘故呢，就是感受建议呢是真的这个安乐。接着他又来宣扬四大天王所在的地方那里的快乐怎么样，大王宁可到那里游玩。于是鼎盛王带着大臣们以及侍从兵一起腾空而去，四大天王远远的看到的情景惊异心中很是畏惧，马上集合军众到外面以阻拦，终究不能奈何他们，只得返回自己居处。鼎盛王就在四天王天悠游享乐，经历了41年。那么后面呢，夜叉又说了，就说是除了这个地上的这个四大不周之外的四大天王天呢，就是说在佛教当中讲是在这个须弥山的半山腰了。那么在须弥山半山四大天王天所在的地方呢，那个地方的快乐难以衡量，说大王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游园游玩一番。于是呢，底生王就带着大臣还有四种兵呢一起乘空而去了，向天空飞去。四大天王远远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很畏惧了，当时也是登基的时候也是这个这个鼎盛王他发誓愿呢，如果我有福报当国王呢，四大天王应该来给我灌顶。然后这个时候呢，一下子发完愿，四大天王就已报出来灌顶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他们看到鼎盛王和带领军众到四大天王天界来的，心中非常畏惧，最初的时候想要抵挡一番，但是没办法来和他们，只得退回自己的居处了。金人王就在四大天王天呢享受安乐长达40余年，他心中又想着要飞升到刀立天上去，当即与手下群臣迎空而上。当时有500位仙人居住在须弥山山腰上鼎盛王呢坐骑象马一下神要从空中落下，染污了仙人的身体，诸位仙人相互询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那么这个后面呢，他就是想到刀立天，就是33天到须弥山山顶的这个就33天去享受，然后就和手下的群臣凌空而上。当时呢，有这个500个仙人是住在须弥山的山腰上。释迦佛广传当中在讲这种人王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讲到了为什么这个500位仙人会住在须弥山，也是被实际上也是被鼎盛王驱逐出境的。那么为什么会被鼎盛王驱逐出境呢？因为当时这个500个仙人他是在鼎盛王的国家当中，是在南阎浮提在南瞻部洲当中修法开始就在森林当中修法的。但是呢，这个他们在修法的地方有很多这个马鸡，很多马鸡呢就是叫来叫去飞来飞去的打扰他们的这个修行，他们这个仙人就诅咒就愿这些马鸡的翅膀全部脱落所以他们这个仙人的诅咒力还是很厉害的。所以他们这个诅咒一结束之后呢，这个所有的马鸡翅膀全部掉下来了，没办法飞行，只有在地上走。 然后后面品藏看到这情况的时候非常的就不高兴，那就是说是这些仙人怎么这么没有慈悲心呢，对待这些众生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残忍，所以就是说是这个不让他们住在我的国家当中，让他们迁移到这个其他地方去。那么这个仙人得到这个教示之后呢，他们也观察到了这个顶圣王的福报非常深厚啊，一定是金轮王，一定是能够统领整个十大部洲的人，所以说没办法和他相抗争，他们就最后搬到了这个须弥山山腰，在这个地方修法的。恰巧在这个时候呢，顶圣王的这个他手下坐骑的象马与他屎尿这些屎尿从空中落下，染污了仙人身体。这些仙人互相询问，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其中有位聪慧的仙人告诉众人，我听说顶圣王想上33天去，肯定是他们乘坐的象马落下一种不净物。仙人心中愤恨，便聚合诵念神咒，使得顶圣王及其部众都停留在途中不能动弹。顶圣王知道了是500仙人所为后，于是进行试验，如果我有福德，这些仙人皆应前来对我诚实供养。那么其中有一个有智慧的仙人，他就告诉其他众人说，听说顶圣王想到33天，肯定是他们乘坐的象马从空中落下的这个浮金在我们身上的。仙人心中就很愤恨了，以前也是这样把我们驱逐到这个地方来，现在呢就是我们在这修法的还不行，还就从空中落下很多粪便染污我们，现在的话就心中很愤恨了，就聚合起就是说所有的仙人一起念神咒。这个时候呢，咒力也是不可思议的，让顶圣王和其他部众呢定在空中，没办法就是说移动了。顶圣王知道这个是500仙人的所作之后呢，也是马上去试验，如果有福报的话，那么这些仙人都应该在我面前呢对我诚实供养就是这样的。由于顶圣王福德宏大广博，使得500位仙人都来到他身边扶持金轮驾驭象马，共同到33天。那么因为他的福报很深厚的缘故500个仙人不由自主的来到他身边了，或者有些人呢给他扶持金轮，有些仙人给他驾驭象马，共同到了33天当中。在释迦牟尼佛广传当中呢，就是他这个顶圣王被定在空中之后，他就问手下的人呢，他说这些仙人最忌讳的是什么就说是最喜爱的是什么东西他们就说仙人最喜欢的是法器，他就说是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让他们的法器通通全部脱光，全部掉了。像在他的这个一发誓愿之后呢，这个500个仙人的这个法器全部掉了，非常害怕，然后就说到这个顶圣王面前来去恭恭敬的侍奉，有这样一种说法。共同到了33天，将到之时，顶圣王远远的看见名叫快见的天城，色彩光亮洁白，高大雄伟，奇特无比。这快见城总共有1200扇大门，诸仙感到十分畏惧，忙把各扇门都紧紧闭上，并安上3道铁栓。那么就是还没到天界，远远看到了这个快见城有一个叫善见城，那么就是在须弥山的山顶上这个是善见城。那么第四天他住的宫殿叫尊圣宫他这个城呢就叫做这个善见或者快见城色彩光亮洁白，高大雄伟，这个全部都是因为仙人的福报也非常殊胜，所感到了这样一种建筑各种的受用是非常圆满的。这个时候这个快见城呢总共1200扇大门就是因为它非常大，所以说门呢也是非常多，总共有1200扇。那么诸天看到这个顶圣王的军队来了之后非常恐怖，就把各扇门都紧紧闭上而且装上了3道铁栓。顶圣王手下的金马毫无迟疑直驱而入，顶圣王取出罗号去了起来，拉弓叩弹，1200扇大门顿时打开，第四斩锦迎出顶圣王相见并把顶圣王请入宫里与他分坐而坐。那么这个时候呢顶圣王的手下的兵马还是毫不迟疑直驱而入了，顶圣王这个时候取出罗号就吹了起来，而且就是把弓拉开弹弓，那么1200扇大门这个时候呢一下子全部打开了。第四天看到没办法抵挡，就赶紧出来迎接和顶圣王相见，就把顶圣王请入宫中和他分坐而坐。第四天和人王顶身外貌上相似的简直如同一人，刚刚见到的人根本分不开，只有以两人眼睛转动的快慢才能知道他们的不同。顶圣王就在刀立天上享受着五欲妙乐，他历经36代地世。那么这个第四天的这个相貌和这个顶圣王的相貌就从外表上看起来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很相似。刚刚看到的人分不出来，只是通过两个人眼睛的转动的快慢就是说是第四天的眼睛转动的慢 什么就是说顶上的眼睛转的那种快，或者是在其他地方讲的话，就一边的眼睛啊就是不眨的不转动的，那么就是说是顶上的眼睛要眨动啊，然后他的眼睛就是说要这个转动，这个方面可以分析的，哪个是第四天，哪个是就是说是这个顶根王。本来以前我们在一般的教育当中讲到了转轮王的相貌和就是说是这个第四天的相貌没办法相比的，就说是这个顶根啊，就说是这个转轮王，他虽然非常庄严呢，也具有这样一种这个三十二妙相的，但是呢到了这个第四天的面前就像乞丐一样的，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呢就这个顶身王他的福报的确是非同一般的，他虽然就是说是受身在人间，但是他的这个福报和天人完全是相似，要不然的话就没办法和三十六代祭司平起平坐的，所以他有这么样大的福报，天人的福报，他的相貌实际上也是和这个第四天的相貌非常相同的，这方面是算是一种特殊情况。那么就是说顶身王就在刀立天上面享受五欲六乐啊，他历尽了三十六代祭司，在三十六代祭司之间都和这个第四天王平起平坐的。最后一位第四是达迦舍啊，当时阿修罗王兴兵攻打三十三天，与第四相斗，第四敌不过阿修罗王，使得撤兵退入城中。于是顶身王出马吹起罗号，张弓扣弦，阿修罗王即刻崩溃滚落。那么就最后一位第四天呢啊，是这个达迦舍。当时呢就是说阿修罗王开始兴兵攻打三十三天的时候呢，和第四天相斗，那么第四天既斗不过这阿修罗王，撤兵退入城中。这个时候顶身王出马了，他吹锣，然后呢就是说拉弓，阿修罗王就没办法抵抗，马上崩溃滚落了。顶身王心中暗想，我有这么大的力量，根本没有人与我匹敌者，现在为什么还要与第四平起平坐呢？不如灭掉第四，独霸天宫为好。这个时候啊，就这个顶身王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邪念呢。他产生这个邪念，就是说现在我的力量这么大，你看第四天他出兵都没办法就抵过阿修罗王，现在看起来啊，只有我一个人啊独霸天下，没有人能够和我相匹敌的，所以现在我不能够再没必要和第四天王平起平坐，我应该灭掉第四啊，独霸天宫为好的。这个恶毒之念刚刚升起，立即就堕落下去，摔在自己宫殿前，衰弱的奄奄一息。那么这个恶毒的念头，他因为想要把第四杀死，要把这个第四灭掉，独霸天宫，所以这个方面是个恶毒的念，也是一个强烈贪欲，所以说他就这个堕落下去了，摔在自己的宫殿面前。那么就说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福报一下子窘尽，一下子耗尽自己的福报，一下子堕从这个天宫一直滚落，一掉下去掉到自己的宫殿面前，难道不知自己宫殿面前。那么这个最后一个最后第四是大家舍，大家舍呢实际上就是说是在释迦牟尼广论当中呢也是有介绍的。释迦牟尼广论当中就是第一位第四，就是把这个顶身王迎接到宫中的这位第四呢，他也是迦舍啊。这个迦舍呢是迦舍比丘的前世，那就是说在佛寺的时候的大迦舍比丘前世。最后一个第四也是迦舍，这个是迦舍佛的前世啊，大迦舍佛的前世。那么就是说这个迦舍佛的前世呢，就是说他是第四，但是他也是相对当中具有很多功德这样一种善知识的身份呢，他也是具有很多功德善知识的。所以这个时候顶身王对他产生的恶毒之念啊，想要把他这个灭掉啊，想要把他灭了，这个恶毒之念对于书生的对境产生这样恶毒之念缘故呢，一下子把他相对的福报损尽了，他就堕落下去了啊，原因就是这样的。人们前来问他，假如后人问起顶身王是怎么死去的，如何回答他们呢？顶身王回答，如果有人这样问便可以回答他，顶身王是由于贪婪而生。那么就是说他堕落下去之后呢，死了很严重的病，很多人呢很多医生地些的看他的时候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挽救，最后要死之前别人问他，如果有人问顶身王是怎么死去的，就这个赫赫有名的顶身王啊，他到底是怎么死去的呢，怎么样回答他们？顶身王回答说呢，如果有人问的话就可以回答他们，顶身王是由于贪婪而上升的。本来就顶身王他以前的话都是这个具有很深厚的福德的，他相对当中的这个有善念呢一般的有的都是具有善念的，但是后面就因为产生一念的贪婪心耗尽了福德，所以说是因由于贪婪心而上升的。顶身王后面就开始佛陀就讲了，顶身王统领四大部洲41年，41年实际上都没有算南瞻部洲啊，因为南瞻部洲发了4000年呢，后面呢就是说是有这个在山就是说新罗或者等当中加起来呢，就是后面的三个州就已经41年了，这个时候说了41年没算零头的，没算八万七千年，只是说总数说呢41年。 在他宫里下了七天七夜的征讨雨，正在二国天宫里的享乐，却还不知满足，所以招致堕落。那么就是说，统治了十大部族这么长时间，而且在这个宫殿当中降下了七天七夜的征讨雨，在四大天王间和这个地府间当中享受了这么长的安乐，还不知满足，所以说最后呢到这个堕落了。这个方面也是可以说明这个无常的道理啊。这个无常道理呢，我们平时我们就讲到了，就是说是这个高继必落的，高继必落。所以说你不管怎么样，你看这个景真王他是属于高高在上的一个位置的吧？咱们就即便是有了这么高的位置，但是呢，只要是有违法啊，只要是有违法，只要是在轮回当中没有可靠的，即便是让我们现在成为景真王这样一种这个大福报者，我们能够统治四大部族，我们能够在四大天王天，能够在三十三天感受这么多的这个快乐，那么又怎么样呢？最后还是堕落下来的，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完全拥有，因为它是依靠引业而引发的。那么引业一旦用尽了，啊，它就会堕落。而且这个时候呢，还是内心当中产生一个贪念心，产生这样恶毒之念之后，一下把内心当中的福报吃耗尽了，这个时候堕落了。所以说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明了这一切的这个财富、一切的高位、一切的这样一种名声不可靠。尤其对我们来讲，像鼎盛王这么大的福报的人，他最后都变成这个下场的话，何况就是说像一般的人，像一般的这个人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寿命也是这么短的，而且数量也这么少的，没有必要呢，就是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造很多很多不必要的罪业。所以说，当我们平时多观想无常的时候呢，就会对这样一种世间的贪恋呢、啊，对财务的贪恋呢、啊，就会对这些贪恋呢减低到最少，就把这些剩下的精力时间用来修行正法上面了。这个方面实际上是我们修无常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作意。为什么要修无常？为什么要观这么的无常？实际上就是说，这些都是没有什么可追求的。死的时候呢，哪个能够帮助你呢？啊，就是这个景真王这么多的眷属，这么多的财富，那么死的时候还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死去的，这些都帮不了他。如果能够帮助他，就是他相信当中的福报，看有没有福报。如果相信当中有福报，就可以帮助他；如果没有福报，就没办法帮助他。所以说，就是说，享受了这么多的福报，最后还是一个。啊，最后还是一个就是说完全的销毁，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无常，高级必堕啊，或者就是说生机必死啊，或者就是说是合聚必分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无常的道理了。还有就是从痛苦的角度来讲，这个也算是个变苦，仍然是变苦。所以说像这一切都会转变的，所以说呢，从这个全盘考虑的时候没有意义，我们在心当中认为自己没有意义的时候，根本不愿意去追求了。实际上我们在修无常的时候，也应该产生这样一种感受，应该产生这样的意识。因此比丘们力量实在是大祸患。对修道的比丘来讲的话，就是说这样一种对明明文力量的追求呢，也应该是一个大的祸患，一个大的绊脚石。如果不把这个搬开的话，没有办法顺利的修道的。应当视为远离力量，深入追求道法真谛。所以佛陀当年也是对于我们这样教导的，不单单是对共同乘的行者，对大乘的行者、一乘的行者，也应该最初当中产生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道念，应该深入的追求道法真谛。只有这样一种道法真谛，才是可以依靠、可以追求的。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世间的八法等等啊，这个就是妙喻，都是实际来讲没有什么这样一种真实的意思。真正把它看穿之后、看破之后呢，就像水泡一样，你不观察的时候似乎是很好看的，如果真正深入观察之后呢，就觉得。啊，的的确确这一切没有什么可以真正依赖的地方。这个方面是可以通过观察来进行了知的，可能观察可以了知。佛告就是说是这个阿难对佛说，鼎盛王前种下什么福德，以致获得如此巨大无比的果报呢？那么鼎盛王的这样一种果报这么巨大，那么他到底前是种什么样的大的福报才有这么大的果报呢？实际上呢，这个方面也是说呢，鼎盛王前世他做的福报并不是很大。他的善根应该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微小的善根，但是呢，就是微小的善根可以得到巨大的果报，这个也是就是我们在思维业因果的时候一个规律啊。业因果当中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未作不欲啊，以作不施，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小因感大果，这些方面全部都是一种业因果还不虚的规律啊。所以说，即实际上以前鼎盛王做了一个小小的福报，小小的善根，但是因为他的最近殊胜，使他感到了这个很大的巨大无比的果报。佛告诉他说，在过去不可数无量劫以前，有佛出世名叫佛沙，与徒众一起在世间游行教化。神经当中讲得护的，要讲佛沙果。那么就是说，与徒众一起在世间游行教化。当时一个婆罗门的儿子正要娶妻子， 手里拿着一把大豆，准备好打在心腹身上，这是以前民间的一种风俗礼仪。那么以前的风俗礼仪呢，就是在娶新媳妇的时候呢，这个新郎呢应该把这个大豆抓点大豆，然后到时候呢把这个大豆抛洒在新妇身上作为一种祝福的，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民间的一种风俗礼仪。婆罗门子在路上正巧遇上佛，心中满怀欢喜，当即把大豆撒向佛陀供养，有四粒落入佛的钵中，一粒留在佛陀的头顶。这个时候呢，他看到佛了，路上遇到佛了，很高兴，产生了供养心，所以说那没思考就把这个大豆呢撒向了佛陀做供养。当时有四粒大豆落入了佛的钵当中，有一粒呢停留在佛陀的头顶上面。由于这样的因缘，所以他能得到无量福报，四粒掉入钵中，因此能够统治四天下，一粒在头顶，所以能够在二天享受快乐。那么就是说，是因为有这样一种这个四粒呢掉入佛的钵中的缘故，所以说他能够统治四天下啊，四十多亿年的。还有呢，就是说一粒停在头顶上的缘故，所以也是在能够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二天呢，在四大天王间啊感受了几十亿年的安乐，然后在这个第四天当中感受了这个三十六代第四。那么三十六代第四的这个非常长的时间呢啊，这个时间是非常长的，因为就是说这第四天。啊，就是说第四天呢，三十三天的这个寿命和人间的寿命，它也不成正比的。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这个前行啊，学习这样一种这个地狱的寿量的时候，也讲过啊。像这样的话，人间的五十年是属于这个四大天王天的一天，然后这样再加上去啊，四大天王天的这样一种这个一年啊，就是说一年等于多少？像这样的话，它这个四大天王天是足足五百年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四天呢，是这个人间的一百年，相当于第四天的一天。然后就说是像这样的年月日加上去的话，就说是第四天的三十三天的寿命是一千年啊，第四天这个是一千年，所以说三十六代第四时间非常长，他能够在二天当中享受快乐，是因为一粒大豆在佛的头顶上的缘故。那么还有在其他的一个传记当中，以前我看过一个叫做发过吧，也大家都有的，这个叫做释迦佛百行传，一个叫如意藤啊，如意藤这个在这个史书当中，在讲这个公案的时候呢，也提到了为什么他会堕落，为什么他当时就产生恶念呢？啊，就是说在供佛的时候，中间夹杂了这一个念头，在供佛的时候，当时的在这供佛的时候，他当时就整个过程来讲，他算是一种清净心欢喜的供佛，但是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呢，生起了一对佛产生一念的恶心啊，不知道什么恶心，反正产生念啊念一个邪念。通过这一念邪念的缘故呢，后面在受果的时候，在后面的时候，他对这个对这个迦舍大迦舍的这个前世，迦舍佛的前世，这个第四天呢产生一念恶心，这个是通过这个因缘堕落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如果这样，我们更加能够体会这样一种因果不爽了。你看呢，就整个过程，它是一个就是说是感受快乐的过程。啊，就因为他这个供佛的整个过程呢，可以说整个过程来讲，它是一个善业，是个善行。但是呢，就在中间夹杂了一念的就是说不清净心的缘故呢，后面在感受果的时候呢，通过这一念的清净心的等流一念不清净心的等流，后面呢在享受果的时候呢，也是产生一念的不清净心产生一念的这样一种这个邪度之心，所以说呢导致了这个损尽福报而堕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真正知道这个结果，的确是一点呢都是不会这个就是轻易的去这个耗损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在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是讲这个原因是什么样的，平时我们在供佛的时候也好，供僧的时候也好，发心的时候也好，修法的时候也好，闻法的时候也好，现在为什么就是一再提醒我们尽量的产生清净心，尽量的产生清净的意乐。那么因为就是说是如果一直产生清净的意乐的话，那么它的这样后面在果位的时候呢，它也是一直清净的。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整个过程是在供养，是在做善法，但是过程当中，在这个供养或者说修善法过程当中，如果也有夹杂了那么一两念的一两个差了这样一个恶心的话，那么在受果的时候也会有不如意的地方也会有衰损的因缘夹在里面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因果它的确是非常这样的这个非常清楚的不会有丝毫的夹杂的。这个方面呢，对我们来讲也算是一种启示了。使诸位弟子闻佛所说，有的正出果、二果、三果及阿罗汉果，不可计数，受持佛语欢喜奉行。今天讲的这个。